这杨芳啊，跟公主正在闲谈呢。近来这几天，通过杨芳跟公主的闲谈，这公主跟杨芳的感情还越来越近密了。别看越来越近密了，两个人还保持了一定距离。杨芳跟公主没事谈什么呀？什么都谈，天时地利人和，世间万态，包括大宋朝和交趾国各国的状况。谈的结果呀，这公主的思想越来越倒向杨芳，就差着跟杨芳一块跑了，跟那交趾国作战去了。所以两个人今天在这谈的非常投机。老王也来了，老王爷挑大帐往里边一走，杨芳跟公主一起站起身来给老王爷见礼。老王爷一看杨芳，杨芳啊，你看看谁来了。他手往后一指，杨芳往帐篷外边一瞧，一看这唐三爷让四个武士看押着，摇摇摆摆还不知愁的那么走进来了。哎，杨芳你挺好啊。杨芳一看，呵，心想唐铁牛，你把我扔到这儿你不管了啊？我以为你把我忘了呢，你到底是今天出现了。唐三爷你回来了，别这么说，你是我小叔叔，咱们按辈论啊。我回来了，我知道你在这营里边受苦了，受罪了，受憋了，受气了，今天我到这来跟你好好说说啊。我说王爷，看着我的人是不是就可以撤了？一边有俩人在这儿，我这话有的时候不好起口。
王爷说好，你们都退出去。
这屋子里边就剩了杨芳、唐铁牛、公主还有王爷这四位了。唐铁牛落座之后看了看杨芳，咱们分别这有一个多月了吧，别说在这大营里边闷白了，呵呵，吃胖了，比我走那阵还漂亮。杨芳心想，你有点正门没有？我说唐三爷您快说吧，这兵搬来没有？现在外面局势如何？
局势挺好，王爷你坐这儿听我跟你好好说说啊。
现如今呢，我回朝之后已经搬来了大宋朝的50多万人马。唐铁牛这一张口又多出10万去。唐铁牛记住一句话，兵不厌诈，所谓不厌诈者就是说大话，你说的话越大对方就越害怕。所以唐铁牛这一句话来个50万，我们这50万人马已经驻扎在老龙头双山口，二路元帅林宋娘啊。老王爷，大概您不知道这林宋娘是谁吧？杨芳能知道，梁山100单八将里边有个豹子头林冲，这是林冲的养女，她叫林素娘。这个二路元帅林素娘跨下一匹灰红马，手中一口秋水雁翎刀，马上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同探囊取物，可以说熟读兵书，身晓韬略，366韬五才十过，攻无不取，战无不胜，思无不到，谋无不成，就是这么一个文武全才的巾帼英雄，他当元帅。我们50万人马就在老龙驼双山口这一带埋伏下来了。现在你们这四国兵还不知道我们已经倒在你们的眼皮底下了。林元帅近日就打算兴兵破重围，担心一件事情了，我们前边第一路的招讨使陈景龙在交趾国里边被看押着，不知道这个陈景龙在哪儿看押着，打算把陈景龙给救出来。那么这个陈景龙怎么救呢？先得知道他在哪儿，所以就把我派出来了啊。把我派出来之后，我刚才上的那交趾国的大营里边，凭着我高来高去的能耐，我就转了那么一圈，他们没发现我，我倒都发现了他们了。我看了半天这陈景龙在哪儿，我也没找着。唐铁牛这又是说的是胡话，他根本没让交趾国大营里去。说完到这儿，看了看王爷，又瞅了瞅杨芳。我呀到他营里转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了，我顺路得到您这儿看看，我看看杨芳怎么样。另外呢，我也想跟王爷您通个风报个信儿。不管怎么说呀，这杨芳是你的门婿了。杨芳呢，论着说我得管他叫个叔叔，
我们有这么一个拐弯抹角的这么一个关系，你说我能不告诉您吗？如今是大兵压境，危在眉睫呀，你呀快点想主意，一个是撤兵，一个是呢倒戈，就跟焦志国干。如果说您要按照我所说的这么办了，杨芳啊，我看你就跟公主啊把这个亲成了就得了。当然了，成亲呢也不是说马上就成，等着大军已攻城，把焦志国一打败，肯定就能碰到哈雷。那阵儿哈雷即使他有本事，他扛得住50万大军吗？抓住哈雷之后也得给你大哥报仇，报完了仇你们就成正式亲戚了，不就这么回事吗？听明白了吗？
哦，杨芳说果然说二路人马已经到了。
对，已经到了。王爷您听明白了吗？
雷天宝说我也听明白了，看来宋军已经来了，援军已到，被困的人马往外冲，外边的人马往里救，这叫里外皆应。
对，王爷您打算怎么办呢？
雷天宝说我打算怎么办呢，这些天来实不相瞒，我女儿经常也跟我讲这个城破厉害，焦治国的国王哈天洞当初约我一起来伐宋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对我这是一种威胁，因为孤王我曾经向他焦治国借取了50万两的饷银，这50万两的饷银借了之后我还没还他，在这种情况下他让我出10万兵帮着他抗宋，我不得不出这兵啊。从另一个角度我想，这哈天洞对我是一种要挟，但是孤王又不得不来，到在这里之后碰见杨芳，再加上我女儿多次跟我的劝解，我深知我只是替别人卖力来了，这种亏本的买卖我是不愿意做的。既然是大宋二路援军已经到了，孤王准备当你们攻城之时，孤王我就带你的人马假意抗宋，其实呢我是溃败，宋军不来便罢，一来一打我就败，这就是我的既定的方针。
这王爷感情早有主意了，我呀不跟宋军正式打，来了我就败了。唐铁牛一听，太好了，这个王爷呀比那个王爷强多了，不用我费口舌。哎，王爷您真要这样的话，那咱们就是一挂子的了啊！我这回来就不许此行。王爷我马上把您这个意思带回我们的中军大帐，见我们的二路元帅林宋年，我如实禀报，我跟他禀报完就什么时候发起总攻之时我来告诉您，您看如何？
好，就这样。杨芳这事怎么的？
刚才我都说了，我说杨芳你同意没同意啊？
杨芳说好吧，王爷就这样定了吧，等着大军发起总攻之时，我见了哈雷，我要了他的命，给我的大哥报了仇，然后再续谈我和公主的婚姻。
嗯，好。唐铁牛说好，这个事儿咱就这么地了。还有一件事，杨芳，这我得拜托你拜托公主了，就是这陈景龙在什么地方藏着，我刚才转一圈都没找着，现在你们有没有办法能到在哈天洞的那个大营里头，你们转一转学吧学吧，打听打听他究竟把这陈景龙看押在什么地点，把这个地点定准了之后，看看这周围地形如何，布防怎样，然后你最后画张图出来，我呢带二路元帅林宿娘呢讨一些将令，带几个夜行人夜入敌营，把陈景龙好救出去。杨芳说这个事儿我可不知道，不过要到在焦志国的大营之中去寻找陈景龙，怕的是引起他们的怀疑啊。
当然了，你不能明着问呐，你借个什么机会去找啊。
嗯，好吧，这件事情你就交给我吧。
好啦， 这个事儿我可就要交给你了啊。我这要谈的事儿都谈明白了吧？王爷说：“我听明白了。”刚说到这儿，就听外边有人喊了一声：“
王爷！”交趾国的殿下哈雷道。
这句话一出口，当时唐启明机灵一下：“我说哈雷来了，这哈雷怎么来了？”王爷说：“就是啊，他怎么能到我的这大营里边来了？”你怎么着？他那年说这哈雷我是万万不能见面的，我们俩是冤家对头，他一见着我那眼珠子就得红了。杨芳说不光你不能见面，我还不能见面呢。杨芳说我曾经扮过新娘子，跟他拜过堂啊，我一刀把他耳朵砍下半拉来，他要见着我那更得着急了。王爷一听，哎呦，感情这二位是这种情况。王爷说那你们快点快点退出后帐。后帐唐显就在后帐，你门在哪呢？后帐，哎呀，后帐在前门出去，前门出不去。就听见外边嘻嘻哈哈脚步声临近，人恐怕就要进来了。唐铁牛一着急，一看那帐篷底下呀，可以往上扒。唐铁牛把那个帐篷嘻嘻哈哈几把一扒，滋溜，他的帐篷底下钻出去了。唐铁牛钻出去了，杨芳也急了，噌噌也钻出去了。他俩刚出去，就看哈雷又打外边的众人陪同下就进来。
王爷怎么不在中军帐，跑后边女儿的大帐里边来了啊？看公主来了吧？
哈雷迈步往里一走，王爷赶忙就站起来了。
哎呦，太子殿下，怎么今天您大驾光临？哎呦，王家千岁久违了，这些天来我去压粮用草了，今天回来之后特意到王爷您的大帐里边来拜访，没想到王爷没在你的帐内，怎么到公主的大帐来了？雷天宝看了看哈雷，哎呦，这是皇殿下，您快快请坐，屋子里边没有侍从侍女，就由公主雷小霞又到旁边给搬过一把椅子来。哈雷这就坐下，他问王爷：“
怎么着？听说公主最近
出嫁了啊？”王爷招了一个乘龙快婿，这位驸马是谁呀？我想要看一看他。
雷天宝心想：“你要看他，他刚跑喽。你要想看他，你俩不能见面，一见面就得出事儿。”
但是雷天宝不能这么讲啊。殿下，我的这个驸马奉我的命令去查哨去了，他会回来的。
怎么？
殿下您今天来就是特意为看他来的吗？
哦，这倒不是，我还有重要事情向您禀告。回来之后我的父王告诉我了，大宋国朝已经派来二路援军，这是我们的流星探马经过反复探看得来的准确消息。这二路援军估计能有几十万人，驻扎在老龙驼双山口。我们说最近怎么老龙驼双山口我们派去的人没有消息递送过来呢？原来我们派到那里五万人呐，全军覆没呀。我们估计他的援军在那儿稍事休整，就得要解这个重围呀，所以我的父王想到要把咱们四国的王爷聚在了一起，商议一个紧急措施。我们不能等着敌军一行动，外边攻打，里边往外冲杀，我们腹背受敌，那样的话我们四国的围军就完全被动了。所以请王爷一会儿到我们交趾国大营里边去共商御敌之计。另外呢，还有一件事情得跟王爷您打个招呼。你知道他们的第一路招讨使这陈景龙还在我们大营里边被看押，如果说真要仗打起来，这个陈景龙我们就顾及不了他了。我父王的意思打算明天晚上让我压着木龙囚车把这陈景龙借回到交趾国，借回到交趾国之后 就作为人质压在我们的国内。不管我们这次战争是胜还是败，我们有这么一个重要人质，我们手里边就有主动之权呐！啊，但是要往我们国家压，这个道路就选在您的营地驻防之内了。明天我带2000人从这里路过，您不要担心，不要产生误会，所以我先跟您打个招呼。
哦，雷天宝一听，好啊，刚才唐铁牛跟杨匡他们两个商议着急难解决的事儿，就是不知道陈景龙的下落，现在看来这陈景龙他要压着木龙从这儿过，
这是老天爷给送来的消息，该当如此。
好，殿下，这我知道了，明天晚上你押解慕容尽管在这走，我可以下命令通知我的手下大小三军，让他们一概不准阻拦。
好好好。
这个功夫，公主雷小霞又打旁边给沏了一碗茶，把这茶递过来，
茶递过来递到哈雷的手里。
这个茶呀是用一个盖碗沏的，底下呢有一个托碟儿，
这哈雷把这个托碟一接的功夫，抬头看了一眼公主雷小霞，
这公主长得漂亮，雷小霞20来岁的年纪，长得是如花似玉，咱讲过呀，当初她在打猎当中碰到了一条大蟒，这是杨芳把她救的，如果这公主长得不怎么样，杨芳那说什么也不能点头答应这门亲呢。正因为这公主长得漂亮，所以引起了哈雷的注目。为什么？哈雷这个人是好色之徒。
哈雷一吞这个盖碗，抬头一看这公主，公主真是长得如花似玉呀！啊，老王爷，有这样一个公主，你得把她当作掌上的明珠吧。
雷天宝说，是啊是啊，
哎呀，这驸马长得如何呀？配得上这公主配不上啊？
老王一说，我这驸马长得倒也不错，
有时间我一定要看看你这驸马啊。
他是喝茶的，一边喝着茶的不看那茶，他的眼睛看那公主，这一喝这茶都顺脖子里去了。把这个盖碗放到旁边了，这公主拿眼一看就知道哈雷不是好东西。哈雷长了一双钩子眼，什么叫钩子眼？他的眼睛看人，尤其是看女人的时候是带钩的，对方一看他这个眼睛就不敢正视。哈雷就这么个人，
这茶喝完了之后坐这儿，哈雷不走，
他干什么？
跟这位王爷在这聊天。天南地北呀，古往今来呀，东一句西一句呀，就在这胡吹海捧。老王爷没办法，知道这是交至我的殿下，才不敢得罪他，又不敢下主客令，就好陪着在这跟他聊。哈雷跟王爷在这聊着，你像应该看着王爷，不，他跟王爷说话，这眼睛看着公主。
啊，王爷千岁，我这回押粮运草啊，啊，一路上啊非常的艰难呐、走到半道上啊碰见大雨了，这雨下大别提了，我在这整捂着2-3天。王爷在旁边吵着，心想他是跟我说话吗？啊，他是瞅着我的女儿说话呢。这公主一看哈雷这样，公主站起来转身行，他出去了，公主也走了，哈雷也觉得没趣儿。哈雷这才站起来，
哎，王爷，我告辞了，一会儿请到那边议事。
哈雷转身走了之后，老王爷马上把公主找回来了。那二位跑哪去了？公主说，我哪知道啊，他们从后边钻出去就没影了。一会儿的功夫一看，这二位晃晃荡荡又打外边回来了。唐铁牛跟杨芳两个人走进大帐之后，哎呀，我说这小子屁股沉，
他怎么坐着不走了啊？
老王爷说，是啊，这个哈雷呀就这个样子，他是殿下，我也不敢得罪他。我告诉你们二位，现在这消息可来了，陈景龙的下落有了。他就把哈雷打算明天晚上押解陈景龙在这路过的事情讲述了一遍。唐铁牛一听，哎呀，这可太好了，如果这样，我得急急忙忙把这个消息禀报给我们元帅得知啊，让我们元帅快点采取断然措施，怎么样的来救这陈景龙。对，您什么时候走？
唐铁牛说，我什么时候走？我说走就走，马上就动身。
唐铁牛由打雷天宝这个大营里边出来之后，赶忙的上了马，马上加鞭，啪就回到了老龙驼双山口。到老龙驼双山口，就跟元帅林素娘说了，哈雷到在乌松果大营里边去见到雷天宝老王爷，他说了这一番话。现在看来，焦志国已经知道我们援军到了，他们正在想办法采取措施，如何抵御我们。林素娘一听，看来他们四个王爷如果召开一个会议，这会议完了之后必须就立即行动了。他们现在唯一可行动的就是四面加紧连夜攻城，只有这条路。他把守城的软鹰如果说全部歼灭之后，这他们就完全可以集中力量回头对付我们了。我们不能等他发起攻城我们再去解救软鹰，必须抢在他前面。他已经明天晚上要把陈景龙押往交之国，那么明天晚上押陈景龙，这说明他们还没有行动，他必须在行动之前把陈景龙押解走。林素娘一想，有了，兵贵神速，快打迟啊，你不是明天晚上押解陈景龙走吗？我明天早晨就发起四面总攻。元帅想到这里，马上把几个主将找到了一起，商议了一番，连夜马上开始擂鼓巨将。天刚黑，不到定更天的时候就擂鼓巨将，军营中战鼓一响，咚咚咚咚，一般不是擂鼓巨将，擂鼓巨将得有紧急情况时候才这样。所有的众位将官一个个是顶盔冠甲，罩袍束带，以为马上就要出征了，齐聚在大帐之中。元帅林素娘全副武装，在正中间端然稳坐，往两旁边观瞧，一看这些将官们精神抖擞，是斗志昂扬，就等着元帅传命令。咱们下次再说。